翻开之后，我们可以一同把它念出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从13节一直到14节，好，来，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啊，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今天是父亲节，那首先当然恭祝所有的父亲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首先要灵魂兴盛，然后最重要我们要身体健壮，凡凡所做的尽都要兴盛。其实神在恩典当中，他期待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丰富的里面。丰富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生命当中我们肯定是要经过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要得胜，而且需要把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是有机会可以传承下去的。今天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就特别是姐妹们，常常在问我，牧师啊，怎么可以帮助我的老公能够更好的为他来祷告，能够来为他能够来帮助他。其实我在生命当中，我自己其实有些时候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啊，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大一样。但其实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感动的话，我真的是圣愿姐妹常常在你们的祷告当中要常常来纪念你们家里头的头。这个头的话其实是需要撑起那一片天的。如果这个头的话，这片天没办法撑起来的时候的话，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很辛苦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姐妹是有智慧，成为那个最好的帮助者，帮助我们家中的这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做头的这一位，真的能够顺着神的心意，能够灵魂兴盛。灵魂兴盛的时候，他才能头脑才能够清醒啊，在事情来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反应才会对啊。然后当这挑战在他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才会有智慧，能够做出对的选择，能够在生命当中帮着这个家庭，帮着他所遮盖的这个每一个人度过生命当中的难关，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那个丰富的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有一些心意是对于这个当中做弟兄的。弟兄，无论你现在成家没有，我们迟早是要做头，阿们啊，这头不是我们自愿的，乃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的话，就把这样的一份尊荣，也把这样的一份责任。弟兄姐妹啊，我今天要讲两个方面哈，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很看重这个尊荣，我要做头啊，但这个头的话是需要负责任的，阿们。有尊荣也带来责任的那一个相伴。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今天的话，我更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再次一同来思想约瑟的生命。约瑟大家可能听得很多，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是说，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在中年的时候怎么样，经过这样的一些的艰难。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再去读这个约瑟的生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约瑟的话，在于他的齐家治国方面的话，其实两个方面是非常的均衡的。他不单单是埃及的宰相， 他能够治国，在他的家庭当中的话，他能够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能够训练到成为支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两大的一个勇士。勇士的话，很多都是从这个两个民族当中出来的。虽然外敌非常的强大，在生命记那边他讲到一件事情，这个敌人的那个脚啊，真的是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大。但是这些脚，这个脚代表那个能力，就是那牛的脚啊，羊的脚，羚羊的脚，那就代表就是仇敌那个能力。但无论这些脚有多少，真的在马拿西的眼中的话，他说马拿西有千千的脚，意思的征战他可以杀敌千千，对不对？然后对于以法莲的话，他什么？他有万万的脚，意思呢，他可以杀敌是可以万万的。无论仇敌有多厉害， 在这两个孩子的面前都是一盘菜，没问题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约瑟给我们一个看见的话，不单单哇，他很有智慧，能够治理这个国家，他能够把他的家可以真的治理得起来，可以承受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命定。所以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要起来来思想约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可以走出他自己那个愁苦之地、愁云惨雾之地，不单单是自己能够成为神救恩当中那个不可或缺的那一步，更重要的话，把他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好的地方结出来，这些胜利的这些的原则，他可以一代一代的可以传递下去。这几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神面前需要一同来思想，特别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你要成为那个属灵的父老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都需要好好起来来学习，有三个方面不同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其实神在这过程当中借着约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学习你怎么样可以成为属灵的父老。第一个就是在你凡事的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选择，需要专心倚靠神。跟主说，你需要专心的倚靠神。阿们。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从十三节到十四节，短短的两节经文几乎都是重复的，对不对？哎，你说，哎呀，这个约翰老了哈，这个讲话都啰里啰嗦的，那同样的话，居然原字一样不动，会写两遍。哎，说约翰呢，太啰嗦了嘛，这个。但弟兄姐妹们，重要的话都要说三遍以上哈，跟主说重要的话至少两遍。所以，当你看到这两节经文一个重复的话，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圣经里它都对父老，你要做父老的话，在生命中是有一个特质的，你留意到没有？说两遍证明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父老，他在他生命当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跟主说，你要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啊！我很感谢神哈，我没有跟俊南我们聊过，今天他在上面的分享，我觉得我非常的触动，常常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爱。爱神的心、渴慕的心、追求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对我们配偶的爱，对我们孩子的爱，对你那个工作那个起初的那种热情，你在服事当中那起初爱人的心、愿意帮忙人的心，请问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还有多少？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缺失了，那意思的话，我们在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我们已经的失去了许多的东西了。难怪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许多冷淡，出现了许多放弃、自我放逐，算了，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没有什么期待了，因为我们看太多了，我们付出太多了。请问你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吗？作为父老的话，神他常常在提醒我们，在挑战我们，我们需要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以致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一年，就是一年又一年，在一天又一天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里头，我仍然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我可以坚持下去。这是父老的特质，他不会放弃的。跟主耶稣说，我不会放弃的，阿们。因为神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父老的心，愿意看到我们的下一代要成才，愿意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这样一个祝福，没有一件是失落的。请问你仍然相信你的孩子能够成才吗？请问你能够相信神给我们起初这样一个感动，我们手头所做的工最终能够结出所有许多美善的果子，我们最终是要献给神的吗？请问你相信你现在在教会里的所有这些服事，在永恒当中神他是可以夸奖你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进来与神一同享受那神给我们的赏赐那个宴席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已经没有期待了，或许我们已经放弃了，但神说我们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回到起初的爱的唯一的一条道路。约翰这边告诉我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什么是那起初原有的？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阿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需要让圣灵不断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竭力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阿们。我们对神的认识，请问认识有多少？你还认识那起初神从我们把各样的难处当中拯救出来的神吗？我相信神仍然愿意帮助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大认识这位曾经我们去依靠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约翰这边苦口婆心的在劝诫教会里头的神所爱的这一群人，我们做父老不单单只是成为这个身份而已，做这父老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一个 privilege， 我们是可以首先认识那起初原有的那一位。约瑟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常常回去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神的一个启示，很多时候的话，他临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并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就像约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还是 teenage 的时候，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爱做梦的年轻人就做梦到，哇，神给我一个梦。这个梦的话，哇，就是那些禾捆，对不对？十二个嘛，就是他十二个兄弟，哎，那他是个禾捆的话，就在当中，其他十一个禾捆就围着他，啊，砰砰砰，意思在拜他。哎呀，这约瑟也是很可爱，你那那做梦就好了，放在心里就好了嘛。哎呀，人家的话就很喜欢去跟哥哥分享，哎，哥哥，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话，哎呀，在禾场上面啊，有这十二个禾捆，我这个捆呢、在当中啊，你们其他的就围着我，围着我干嘛？砰砰砰，哇，那向我下拜，哇，你说哥哥们听到开心吗？哎呀，有些时候的话，神给你很大的要祝福你哈，你开心，没错，我很开心，对不对？旁边人未必开心，跟主说旁边人未必开心。最好是临到我们旁边的未必开心，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哎呀，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不但不开心啊，常常有人就想方设法要来害你。今天梦想在我们的心里头，当你要成为那属灵的父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的。但你在成就的这个过程当中，因着神想提拔你，因着神想提升你，你周围的人未必喜欢你做父老，未必会服你，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苦口婆心的，对不对？我们把父老的身份端出来，哎呀，我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我要告诉你，对不对？请问听到的人很开心的占大部分吗？大部分是什么？都不大开心的嘛，对不对？没有转头就走就好了，能够听你把话唠叨完都很不错了，对不对？哎，今天弟兄姐妹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开心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虽然你自己也不大明白这件事情怎么成就，虽然你 还会经历到外面的人甚至来反对你，不单单是你皮尔反对你，那兄弟姐妹反对你，不过不久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这个梦就更大了，哇，这个星星月亮啊，什么太阳啊又出来了，然后他变成所有的星宿都在向他拜，哇，然后他这个不单告诉哥哥的，这次也告诉了雅各，连爸爸都告诉了。哎呀，这爸爸一告诉的话，那爸爸就 管教他了，那哥哥就不高兴放在心里头，对不对？也没说啥，对不对？那爸爸的话还是非常的疼爱这孩子。哎呀，小孩子你真的不知道，中国最后有句话叫做啥，枪打什么，哎呀，出头鸟，对不对？哎，你这个梦太明显了嘛，对不对？我很爱你没错啊，将来我把我身家性命托付给你我都可以的，但你想想，你还有四个哥哥，还有外面这么多人呢，你这么早就把这些事情露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好果子吃吗？我读雅各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虽然雅各说了他一大通，我想雅各还是个爱他的心。但这个过程当中，约瑟把梦讲出来，没有人同意他，对不对？他自己明白吗？他自己也不大明白。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哎，当你心里头的话，哎，你真的话就是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放在你心里头的话，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梦想到底是怎么样成就。请问你这时候你的反应是啥？就撂在一边嘛， 我们大部分人都搁在一边。请问你，你中学时候、你小学时候的梦想，到现在还记得的，举手一下。你们小时候的话，你们的梦想都还记得吗？都不记得了嘛，对不对？哎呀，今天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你在信主的时候的话，你有没有向神许过愿啊？说啊，我这一生我要怎么样？我们呢，刚刚第三首歌，我这一生要奉献呢、一生要追随呀、请问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弟兄姐妹，我只是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大家的面前。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专心倚靠神？因为在实现梦想这个旅程，在你成为这个父老能够真正影响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专心的倚靠神，我们路程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足以把我们压垮，足以让我们分心，足以让我们放弃。我们许多人为什么走到今天，我们都说哎，我所做不是我想做的，都不是我所喜爱的，因为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这个不行我们就换一下，这个不行我们就换一下。多少人能够很坚持的下去？因为你在面对人的拒绝，甚至面对这样的一个隔离，对不对？你让约瑟的十个哥哥可以联合起来把他孤立起来，有多少人怕 孤独的？哎，我昨天早上我去参加，去带领一个弟兄的一个聚会，我们当中看了一段的小的一个故事，其中那个讲员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生当中特别男人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那种惧怕，其中一个最大的那个惧怕就是怕孤独， be disconnected。 约瑟这么一个极宠爱于一身的，对不对？不单单父亲宠爱他，他的母亲早逝了，不单单父亲宠爱他，连神都很宠爱他的。哎，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头是处在一个被隔离的一个状态，周围的人都不待见他，一看到他，哎呀，那个管事的人又来了，哎呀，那个要做我们的头的人又来了，他是被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人的拒绝，人的隔离，很容易会让人绝望。但是在约瑟的生命当中，他能够选择专心的倚靠神。因着倚靠神的话，他才可以继续做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在人生很多的逆境当中，如果你容许这样一个孤独感抓住你，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心态，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埋怨别人的话都是这么说嘛，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这家都是我一个人撑起来的。我们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很痛苦？当你选择说我一个人撑起来的时候，你是无限孤独无限痛苦的。约瑟在这十个哥哥的这样一个包围隔离的当中的话，其实他不是哥哥卖他的时候才掉到那个枯井里头的，从他一开始，他一做梦的时候，他一个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这是神给他，不是他自己要的，对不对？他一有一个为神实现那伟大梦想心的时候的话，他的周围的人已经把他放在那种隔离的枯井里头已经好久了。若不是依靠神的话，请问他怎么可以继续开开心心的往前走？其实从约瑟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约瑟这个人是非常阳光的，属神的人都应该非常阳光的，阿们。但以理也是非常阳光的，尼西米也是非常阳光的。今天弟兄姐妹，人为什么可以阳光？就是你没有太阳在你的头顶上的时候，你心里头仍然有一颗太阳，那是神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认识起初原有的，阿们，那起初原有的成我生命当中那个亮光，让我可以成为那颗喜悦的。解决的方法，我再说，不在乎你周围的人，人很难给我们带来那个永远的安慰，永恒的那个盼望。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选择专心依靠他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法就与别人是迥然不同的。你知道在你里头，虽然我是瓦器， 但我里头一个莫大的能力要显明，这事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靠着我真的没办法做你们的太阳，靠着我真的没办法做让你们可以下拜那个禾捆。但若是靠着那爱我的神，终有一天，神为什么要让你们来下拜？不是我要当头，而是我可以成为你们的拯救，成为你们的遮盖，成为你们的帮助，这是做头的责任。阿们。做头绝对不是在人际关系里头作威作福，而是到人你最需要你的时候的话，你就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生命中是有粮的，你是可以供应到他们饥寒的时候，可以解决他们生命当中问题的。我不是要在生命当中作威作福，我哪是要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阿们。这是神在这当中呼召这世代的，你真的要起来的认识那起初缘由的。我们有就是要成为那个供应者，我们有的话不是起来让别人 来敬畏我们、来讨好我们的那个本钱。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跟主说，神让你有是为了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所以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从一口枯井进入到另外一口枯井，从另外一个枯井进入到更深的那个枯井里头，但是他生命当中他始终有一个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们，NBA 我们今天北龙、就是这个猛龙队，我们不是 得冠军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一篇的文章，我非常的阿们。这 NBA 当中还是有一群人，他们是在为神打仗的，阿们，他们是在为神打球的。就是比如说林书豪，我说林书豪这运气也太好了，对不对？这个林来疯就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哈，疯来疯去啊，慢慢的总是滚滚红尘，总有尘埃落定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从林来疯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没听到他什么故事了嘛，哈。怎么最近的话，忽然间，我们的林书豪同学又出来了。而且有一个冠军戒指啊，90%中伤病的时间，居然要这么运气这么好，就有个这个戒指。哇，林书豪人家的见证是什么？他说：“从那个林来疯之后的话，我90%的话都在跟伤病的这样一个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痛苦嘛。作为一个专业球员很痛苦啊，然后就被这个交易来交易去的哈。今天听到姐妹。”哪个人喜欢被交易来交易去，就像约瑟一样卖来卖去的哈，都是成为别人手中那个讲价的一个货品而已嘛。先弟兄姐妹们，心中如果不是依靠神的话，你说多绝望啊，你真的很难再走下去了。如果不是专心的依靠神，但能够把握那个10%的那种上场的机会，他能够尽力做那10%的那个机会，能够有这10%的机会已经很感恩了。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神从万人当中拣选到他，真的是瓦器没错。但如果神定义拣选你，你是瓦器，是瓦，最重要神的荣耀要透过你要彰显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顺境逆境我们人生常态，但你的反应不单单是影响你这一生的道路，我们的反应也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约瑟有这样一个从枯井当中绝处逢生的经历，以致他的人生当中他很喜乐的鼓励他的孩子，嘿，起来，我们一起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勇士。阿们。不要看他文文静静的哈，人家培养出来的两个孩子，哇，这个太厉害了。不要看着周围的仇敌的脚啊，千千啊，万万啊，马拿西可以拿千千，我的以法莲可以拿万万。阿们，哈利路亚。你有没有期待我们的孩子要胜过我们？请问我们常说，孩子啊，你能够走到我今天真的已经不错了，哈哈。因为我们很担心嘛，我们很担心啊，孩子啊，真的，我给你安排1、2、3、4、5啊，你走完之后能够走到我今天，这已经不错了。这是我们中国父母，我们常常把孩子限制住的。我们的中国的师父呢，常常留一手。我们渥太华有个火锅店，那留一手，我不懂是不是留一手。我们的师父常常留一手，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怕孩，我们怕我们的徒弟超过我们。今天属神的人，你要做父老的话。
你一旦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你就真知道神的心意是一定是要祝福的，是一定要永留的。生命河哪一天不永留，就成为死海了。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怎么做属灵的父老。你在家中一定要做属灵的父老，给这个家中，我自己要勇敢的迎难而上，我自己要经历神的祝福，而且要鼓励孩子一同起来，跟我一起起来得胜。阿们。真的，不管这个环境，即使只有10%的机会，有10%的机会已经很不错了。今天弟兄姐，你如果能够看到生命当中那10%的机会，你已经在众人当中已经是那 outstanding 了。哎，那个约瑟排行老几？约瑟排行老11，对不对？所以他生命当中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是不是？家中如果你排行到11，请问你有机会吗？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成为11啊。但我知道，我作为2，我已经没啥机会了。明白我的意思？哎呀，家中我们很多人说，哎呦，长子，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2有机会，阿门。11也有机会，8有没有机会？大卫是8，你看看神所拣选的，神是给机会的神，跟着说，神是给你机会的神，阿们。不管你的机会只有10%，只要你愿意专心倚靠神，神就能够帮助我们。瓦器里头有莫大的能力，是可以出来为了要显明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专心的起来来倚靠神。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彼此一同来提醒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说我们倚靠他，请问你怎么倚靠他？跟主耶稣说，你的倚靠就在小事情上面。跟主耶稣说，你的倚靠就在你的小事情上面。阿们。身为父老的话，你真的要常常留意那些的细节，细节非常重要，对不对？哎，真的细节非常的重要，成功其实都在乎细节。如果我们能够在凡事上，你愿意做这个选择，凡事倚靠神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生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开始要留意，嘿，神啊，这件事情我怎么可以来依靠你？因为如果不在小事上上面留意的话，很容易你就被小事情上面所产生的许多的影响来拦阻我们跟从神的这样一个脚步。我们虽然在凡事上你可能愿意依靠，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敬畏的心，那个小事情就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心意完完全全都打乱了。人心思意念里头其实最怕的就是乱。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心如乱麻的时候？哇，你想到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事情，你别的事情你都头脑蛮清楚的，就是这关键的事情你一想，你就一脑袋里头就是一团浆糊，啥事情你忽然间你就想不清楚了。神说你要专心依靠神，这是态度。但是战术上我们真的要专心依靠神，那个战略上我们要专心依靠神。具体活在这个战术上面的话，你就要留意这每一件的小事。所以耶稣他才对他的门徒说啊，如果你在小事情上面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当然没有。所以神就会讲更大的事情，他会来指教我们。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你们每件事情，我们开始来寻求神的他的一个心意。在哪些小事情上面我们可能要留意呢？第一个，可能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请问你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当约瑟与这些哥哥们讲的话，哥哥的不信嘲讽，对不对？请问约瑟他受得了吗？当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哦，约瑟在生命当中经历了许多人不相信，对不对？他哥哥不相信他，他的那个同事啊，我估计就是他的那个群里头的那些，哎，他的祖母，对不对啊？哎，说这事我不能得罪人，他父母就不，那祖母就不相信他，哪有这事？我就继续缠着你。人不相信的时候。请问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约瑟他一直保守自己， 常常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他说我万不以这件事情做得罪神的事。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神他要来训练我，所以他没有随着这些事情随风起舞，他也没有因着想凡事都顺利。应该讲我不懂大家你怎么体会，就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千万不要为着一时的顺利我们选择走捷径。约瑟的话，你看他真的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你觉得他在凡事上尽都顺利吗？好像我们读他的经历未必是这样。那他为什么好像还要明明是一条通路嘛的？那天他如果听祖母的话，请问他在波提瓦府中的位置是不是继续做的牢靠？对不对？那一天如果的话，他在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去跟那个他的哥哥们讲这些事情，或者哥哥要卖他的时候的话，他就先暖一暖啊，求一求啊，这些东西，哎，他也许就不会被卖掉。今天弟兄姐妹，但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我们为着爱神的缘故，我不追求那一时的顺利，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我这一生我往回头看，我忽然间发现，哦，我怎么会来到今天这样一个位置？我忽然间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凡我所做的，到最后都能够尽都顺利。今天弟兄姐妹，你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我们选择牺牲神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还是说我愿意择善而固执？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该固执的时候我们不固执啊。我们不该固执的时候的话，我们那边那个 几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那边拧着，求神恩待我们。小事情上面忠心，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然后在人的排斥方面，请问你很受得了人一直都在排斥你吗？我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每个人的命定，不是一开始所有人都能够明白接受的。当人刚开始不大明白你所做的，你愿意不愿意在所有人就这样的一个拦阻下面的话，你仍然可以把这个家带到追求神的这条道路上面？这是属灵父老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常常需要来反思的。至于我和我家，我这样人生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是怎么样走？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然后当面对改变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是凭着信心跟着神往前跨出这个关键的一步，还是面对改变的时候的话我们 chicken out， 我们忽然间觉得哇这个拦阻太大了，我不得已我不得不退后。在面对仇敌这个猛烈攻击的时候，在你等候还没有实现看到了却还没有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仇敌那个攻击更加的猛烈的时候，你能够不能够靠着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够守住心中的那种纯全？今天弟兄姐妹，品格其实这是人生你走到最后唯一能够得胜的。真的在 Willow Creek 的时候，叫 Bill Hybel 牧师，他三十多年前应该十年前看过他这个书，那四十年前他刚刚开始出来训练童工的时候，他希望童工的话至少有三个 C。 第一个的话 competence， 对不对？要有竞争力，因为童工的话没竞争力你怎么做事嘛。第二个 C 你要 chemistry， 对不对？童工在一起要对，我看着你我觉得对啊，就是我们是合胃口的， chemistry 很重要，对不对？团队嘛，没有 chemistry 的话，哎呀可能四分五裂。第三个他讲到 character， 对不对？而是你的品格，要正直的品格，顾全大局的品格，为人着想的品格，就是，当然这是品格。这三个 C 的话到最后经过他三十多年的这样的服事的经历，他说现在如果他要再讲这三个 C 他会怎么讲？他说第一个就 character， 品格正确的话才能够走得长远。第二个呢还是 character， 品格对的话，人才会对。第三个呢，当然还是 character。 你 character 对的话，你是爱神的人，神一定给你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使命的那个能力。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所以小事情上面忠心，很多人求啊，你竞争力解决问题，对不对？哦，你那个能够人际关系好，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讲 EQ 这些东西，但其实最关键的，我想约瑟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品格，品格，还有这个品格。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特质传承给马拿西，也传承给以法莲，让他们在做神大能的勇士的时候的话，在生命当中可以选择那个存全，继续可以坚持下去。所以神才可以让他的这样一个家业，这个产业才可以更加的起来兴旺。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拣选我们要成为属灵的父老？我再说，不单单只是要祝福我们，更重要，神要把这个时代要托付给我们，神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要托付给我们，神要把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希望多少你可以去影响他们一些。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专心的依靠他，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第三个方面，我们一起要学习，当做父老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操练，你要持续的祷告，跟主耶稣说你要持续的祷告。阿们。在最黑暗的时候，约瑟是在祷告的里面，他知道我不以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简单这个方便，我就来牺牲神在我生命当中他的一些的教导。我这辈子我只选择来顺从神，但因着顺从神，我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神啊，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再继续在这个苦境当中等候？我能不能继续在这黑暗当中，我继续能够持守我的信仰？祷告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祷告里头遇见，让约瑟能够来遇见他，让他知道无论他的即使身处在各样的黑暗里面，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他还可以坚持把对的事情可以把它做出来。当他真正成功之后，对不对？当他真正成为那个宰相了，弟兄姐妹，请问他成功之后需要不需要祷告？更需要祷告。哎呀，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哎呀，这个患难的时候容易，患难时候倚靠主容易，对不对？哎，当神解决你问题之后的话，请问我们多少人，我们很谨慎的祷告，能够继续起来来跟从他，而且跟从到底。约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即使他已经达到那个顶点之后的话，但仍然在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心中远远还没有进入到父老的这样一个层面，他还需要得医治，他还需要得释放，他需要更大的一个能力起来，能够让神的计划可以通过他的委身可以实现出来。虽然他已经当上了埃及的宰相，但这时候的以色列的拯救还没有发生嘛，阿们。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他需要先得医治，阿们，以致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继续在生命当中可以实现。所以他不住的祷告。他怎么祷告？你可以从他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个祷告的心。他给第一个孩子取名叫啥？马拿西，对不对？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神让我忘了在这地所受的苦难。今天请问你，你忘了你受的苦难了吗？还是一天到晚挂在你的嘴边，哎呦，我真苦啊，我真苦啊，我真苦啊，哎呀，这所有人都得罪我，所有人都亏待我，所有人都哦。请问我们还把这个苦难挂在我们的嘴上吗？还是你在祷告当中，持续祷告当中，神医治了你，神把这样一个属天的平安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在恩典当中释放了你，把这个喜乐从你的生命当中释放出来。神啊，我忘了在这地所受的苦难。忘记就够了吗？还要继续祷告。祷告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个孩子叫啥？以法莲。以法莲是啥意思？你不能有忘记啊，神让我在这受苦之地昌盛起来了，阿们。你已经咸鱼翻身了，你已经转型了，阿们。你成功的转型了，阿们。神让你在受苦之地昌盛起来。请问如果你不昌盛， 你做父老，你怎么帮助别人？请问你如果不昌盛，神的救恩怎么借着你去遮盖别人？阿们。但昌盛之前，你需要从迈出医治的第一步，放下追讨的权利，放下那生命当中的苦毒。主啊，我多受苦啊，这一路能够忍过来，当然虽然能力告你，但是呢，那些得罪我的人，那些把困难那个痛苦让我受的，我绝对不放过他们。如果你不放过他们，仇恨就继续抓住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明白我现在生命当中需要进一步来突破呢？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求神再次恩待我们。今天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属灵的父老嘛，阿们。你在你每一件事情上面，神让你先忘记在这地所受的苦，同时呢，神能够让你在这受苦之地先是可以昌盛起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你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学习像约瑟一样常常跪下来祷告。我知道真的在约瑟的生命当中，他有一间的屋子，是他在那边他可以跪下来祷告，向神来呼求，向神来诉说心里头的这些的苦。在但以理的生命当中，同样有一间屋子，他是可以随时的回去，在那边他可以来敬拜神，他可以向神来呼求这个地所加给我这些苦难。你在祷告向着神的时候的话，神会让你忘记在这地所受的苦难。神不单单让你忘记在这地所受的苦难，更重要，神让你在这受苦之地要成为那个昌盛的这样一个出口。今天弟兄姐妹们，所谓父老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需要得胜。不单单我们得胜，把这样的一个经验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下一代遇到人生的枯井，遇到人生的黑暗，遇到人生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同样可以跟我们一同走这段信心的道路。所以求神在这帮助我们。今天的话，当然这段信息不单单只是给弟兄们讲，我希望今天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姐妹们啊，就在我们许多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我们要成为丈夫，对，成为这个家的一个祝福，一个遮盖，同时你要成为那个有能力的帮助者。阿们。在受苦之地，第一个选择真的忘记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第二件事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胜过他。阿们。所以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的话，尝试跟神一同来同心，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能够来为我们祷告。请问我们在神面前你叹息过吗？请问我们在神面前你愿意很坚持的把你自己的痛苦交在神的手里吗？请问你曾经为那些逼迫你的人你祷告过吗？约瑟的话，当他的兄弟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些曾经卖他的，现在的话来到他面前好像要求饶的那个样子，从人的角度，哎呀爽啊，对不对？哎呀，这个都当初你看看你们逼迫的，怎么没有想到有今天嘛？我们心里都常常就这么想，哎呀，你求我的，你怎么没想到你能卖我的时候你那个光景，对不对？我们心里都得意啊，一得意就忘了祷告。哎，人家约瑟一看到哥哥们来到面前的时候，哎呀，转头先进到房间，痛痛的哭泣。我相信那时候其实他是在祷告，祷告，流泪。主啊，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当这些人真真实实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啊，我心里头痛啊，我这些年所走过的，我这些年所付出的，我这件所受的委屈啊，我要哭，我要哭。今天就简单，请问你的哭呢，是对着人哭呢，还是对着自己哭呢，还是你来对着神哭？今天弟兄姐妹们，约瑟持续的祷告。所以今天的话，如果我们回去啊，我希望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想你生命当中如果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你想到你过往那些经历，总是有一些人，你觉得的话，你就是放不下。你愿不愿意为他的需要，你下来祷告，为他来祷告？这个 祷告也许会让你痛痛的哭，就像约瑟一样。无论是怎么样，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学习依靠神。就在神感动我们的这件事情下面，我愿意跪下来。即使你祷告不出来，你只是一个叹息，圣灵都已经在开始在释放我们那个冰冷的心，释放我们那样的一个压抑的灵，让我们在这被捆绑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要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可以得到释放。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当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多了之后，你生命当中以前很早的时候你曾经有的这个梦想，曾经有的那种期待，又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再次给点燃起来。请问今天神如果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个梦想要给你，请问这个梦想是啥？请问你明白神给你这种感动，你明白知道要怎么做吗？也许当我们像约瑟一样，刚开始你都懵懵懂懂不知道，甚至也因着在你分享异象这个过程当中，你越被别人来误解，被别人甚至来逼迫，但是收啊，不要容许这个苦毒，不要容许这样的一个孤独的这种感觉，被隔离的这种感觉，你深深的被那无助感抓住。越是这样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继续来依靠他。总有一天，当我们胜过之后，神让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能够分享出去的时候，你就成为别人的那个父老，因为你是可以真正帮助同样在这些痛苦当中的人。神给每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在这生命当中，请问你这个呼召你的认定是什么？你愿意不愿意这一生你因着这个呼召你择善而固执，你走得无怨无悔？虽然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也许像约瑟一样，有些时候的话真的你妥协，对不对？然后完了你自己放弃，也许这就是一条近路，也许你觉得可以走得过去，也许你又跟别人又开始又大家又混在一起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若是我们选择依靠神，若是我们愿意在小事上面忠心，当我们持续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到最后，我们是走在那个命定的道路上面，荣耀的呼召总有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那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这一辈子正在实现这个盼望的过程当中，你对家庭的盼望，你对家人的这种爱的这样一个期待，你对你的长辈，你对你的下一辈，你在你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同事，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在永恒当中你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尽力的帮助他们，不但我自己进入那个呼召，我也尽力帮助他们在他生命当中明白神的呼召，活出神的呼召。那么在永恒当中我们大家一同欢喜快乐，我觉得这是最喜乐的。真的，在父亲节的时候的话，父亲最开心的是啥？当看到儿女成才的时候，阿们。我们天上的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是啥？就当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活出那荣耀的呼召的时候，好不好？求神再次帮助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将自己恭敬在你的圣手当中，对我们的心继续来说话，让我们的心主耶稣不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难处当中，让我们开始学习高举双手，在生命当中学习来赞美你。我们全心全意将自己献上的时候，神你一定是帮助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献祭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许这是最困难的，但主耶稣，这却是你给我们的一条的活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也曾经走过同样的道路，你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那个活祭，当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成了，神的救恩就在那一刻成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主耶稣，今天你也邀请所有这些愿意跟随你的人，我们愿意效法你，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定义要做神圣洁贵重的器皿， 主耶稣虽然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虽然知道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行，我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甚至觉得自己都很不配，但主耶稣，我们既能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的宝血正是为每个人流出来的，使我们的身体当中是瓦器，充满了破碎，充满了那样的一个软弱，充满了那样的一个，而且真的是随时好像都要散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主耶稣，你没有嫌弃我们，耶稣，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你做那联络全德的，把我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破碎，一个又一个的伤害，你医治过后，你来连接，连接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让你的生命借着我们的愿意开始留给我们周围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我们肉体却常常软弱，我们愿意恩待，我们愿意善待我们最亲近的人，但同时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确实常常那个是伤害最深的。主耶稣，你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学习交托，我愿意全人全心再次在你的面前。圣灵帮助我，听我们心里头的每一个的祷告，最深的祷告，最深的叹息，主，让我在遇见你的时候，我明白你那荣耀的呼召，找到我这一生的意义，我又开始可以得着能力，勇敢地向着前来奔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站立，好吧，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再次来向神来唱出自己的尾声。